at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五。
好久不见，真的是好久不见。就是咱们这一期的话，就拖了有点久，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我可能就是经历了我人生的一些至暗时刻吧。嗯，
先分享一下什么至暗时刻？
反正就是我被一群虎扑的男的挂到了虎扑上面，然后就遭受到了各种侮辱，然后就是我的那个 B 站的评论区私信就是完全被攻陷，我现在已经一直都没看了，但是我只要打开我就能看到各种对我进行人身侮辱，说我是什么啊非洲母狒狒，说我是卖淫的，然后说要看看我的屁啊，然后他们还说从来没见过藏族妓女啊，他们要见我，然后关键是我之前还发了那种很那种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动态，就是我去转山转冈仁波齐，结果很多人在那个下面就是疯狂辱骂我，然后更那个的是还上升到了那种民族啊，然后还说啊你这个傻逼藏族人滚出中国，然后还啊，还骂我，还骂我跟丁真，我想说天哪，我怎么配得上就是跟丁真比？你们这群男的太看得起我了，我什么量级，丁真什么量级？
但是你知道丁真本来就在网上那些人一直攻击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让他们破防了吧，就是反正咱们就说就是被那群男的就是骂死了，就是真的是无条件骂，而且你知道吗？他们还找到了就是我商务的微信，就是他们以为我的商务是我，然后对他进行疯狂的辱骂，就是各种加他，然后跟他说，说什么听说你是卖淫中介，然后我商务就想说天哪，我什么时候还多了个这样的工作。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也是蛮走的走出来的嘛。
我现在就这样讲出来我觉得很好笑，然后他说很多人加他就说什么什么卓玛合作，咱们商务就加了，然后他说哎您好请问您什么合作，然后那边就说他要看我的屁呀、啊。我到现在我都不敢把 B 站打开，然后我有几天的话就是哭的有一整个梨花带雨啊，有梨花带雨，因为类似的事情就是也出现过，然后我在视频里面也哭过，然后就是被人攻击说你为什么要在视频里面哭，你凭什么这么脆弱，你要拍完你要再拍一个视频进行道歉，这次你就要为自己的哭泣道歉，我就觉得说哎有完没完了，我就觉得说就是需要怎么欺负我，就是你已经上升，你已经不是那种人格侮辱，人格侮辱已经侮辱完了嘛，你现在上升到脆弱攻击，就是你对我的脆弱，你对我的眼泪进行攻击，但是没办法，就是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知道我就是一个很爱哭的人，我觉得说这个 it's not my disability it's my superpower 这是开业说的啊。
哎，那你觉得就是你在这半个月当中你的这个情绪是怎么变化的呀？
我之前跟你聊了吗，就是我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有看他的 Swift 的纪录片叫做美国甜心，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就是我最近又看了这个纪录片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就里面就泰勒夫斯威夫特讲到一个点，他就说他从小的时候他拿出他的日记本来说，他说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是他一直有一个这样的基准，就是说you know, a good girl, 就是他一直想要被人认为是好的，他是一个好学生，他是个好歌手，他是个好的女孩，他是怎么怎么样，就是可是当有人来攻击他这个时候就是他不再好了，就他的这个基准被人攻击之后他就会变得很难受，就是我特别理解他，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到我能接受很多东西，但是我不能接受别人误会我，我不能接受就是说我明明不是这样子的人，你为什么把我描写成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再是那个好人了，懂我意思吧，就我不再是那个好女孩，我不再是那个好学生了，所以就是这个委屈是占了很多的，所以你才会感到很痛苦，然后再到现在的话我就是一整个无所谓啊，我就是有点无所谓了，因为我就发现就像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小五在多年前给我讲过一个至理名言，他跟我说你不要在乎别人喜不喜欢你，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喜欢人民币啊，他喜欢美元，
就是我人生当中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什么至暗时刻，因为我感觉我没有那么多特别在意的事情，或者说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个人的评价，或者说是他跟我之间的这个怎么讲连接有多深，哪怕我再喜欢这个人，或者哪怕我觉得这个人对我再重要，就算是我的领导，就比如他今天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讨自己喜欢，我觉得只要你能坚定这个决心，你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指引的方向，就是你到底是要别人喜欢你还是要让你自己喜欢你，我觉得就是不想反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或者是在所有的这种因为人带来的这种难过的时刻，或者说是所谓的这种至暗时刻，我觉得往往都来源于就是你非得回应这个人不可，就是你非得解释， 就我就想说，挖的时候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啊？我需要你理解吗？你谁啊？就比如说我们领导就是说我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基本上其他的同事他们都会马上回应说，不是，是这个样子的，我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自己基本上的心情就是说，反正我说了也不信，你自己爱怎么想怎么想好了。就我大多数情况都处于这样的心态，而且包括哪怕是我很好的朋友或者很要好的，就是如果他误解我。比如说我跟他在聊天的时候，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出来，他一直在挑我言语当中的刺，应该跟你的那种状况是一样的，他一直在找你的问题。那我觉得无论我想跟他说什么，我都不会再说了，因为他的重点就在挑刺上面，他永远都能找得出来的。就算这个人再好，我就是想说，OK，那咱们不聊就不聊，那咱们处不下去就别处。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语言以外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要再说了，大不了大家一拍两散。所以我很少经历这样的至暗时刻，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我是要讨我自己开心，第二个我不给别人解释，就是我不给别人解释我的任何行为，就你不能理解，那就算了。
哎，我觉得这个态度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态度特别好。但是你想，这样有个区别就是，你想我是个博主，对不对？就当他们这样攻击我，然后就是我心里想说，哎，你能理解我算，你能理解我理解我，你不能理解我就不能理解。但现在就大家就说，哦，那你是个公众人物，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那这种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说，那你这个玩笑，你就是戳到了我们男人自尊心，幽默就是不能是冒犯人的，怎么怎么着。就像很多人会去骂杨笠的那个，你就是普通又自信，他就要拿这种，他就说你能不能就是拿出你公众人物，当然咱们跟也不能跟杨笠比啊，咱们就是算个滴滴滴滴的公众人物啊，就是他们就觉得说你这种东西你可得考虑到你的这种后果，可不是所有的人这样，他们就会拿这种东西来说。可是在我看来，现在的网络环境就是那种，我现在每个话后面我都要加个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嘛。比如说我说啊，这个男人怎么怎么着，我就说哎，男人真的是普通又自信。然后我说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男人都这样，我只是举个例子，我这个当只是个概率，怎么怎么，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把语言环境变成这样嘛，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种不回应，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做到，对吧？比如说人家这么说你，你就不屌他就完事儿。但是有的时候在互联网上，你有那么一丁点影响力之后，就是很多人就会。他会逼你去这样回应，你懂我意思吗？你觉得这种时候，就是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问题吧，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这些人把所谓的影响力看得太重要了，或者是说他觉得好像真的他能有什么影响力啊？我觉得就算是公众人物也好，其实普通民众只是说他可能没有那样的表达能力，没有那样的幽默能力。但是其实大家思维理解能力都一样的，他不会被一个公众人物的想法所影响的，他会接受这个公众人物的想法，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认可这样的事情了，他本来就这样的想法。就算那些人说这些东西，也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在这样认为。比如说有些某些对男性的不满，那不是因为有一个公众人物站出来说之后，大家才对男性不满的。为什么杨笠的脱口秀大家觉得好笑，大家有那个共鸣，就是脱口秀这个东西非常的真实啊，就是要大家感受过这个东西之后，大家才觉得好笑。就如果这个人讲一个他凭空想象的东西，大家不觉得好笑，为什么杨笠说普通而自信的时候，女生都觉得特别好笑，而且还觉得特别对，是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不是因为杨笠说出来之后他们才有这个想法的，只不过是杨笠变成了他们的靶子，杨笠替他们把这个东西说出来了而已。所以说我只是觉得杨笠有更好的总结归纳和幽默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说他可以影响这个东西。然后所以说，如果这些人他攻击你的理由是说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你会影响很多人，你会带坏很多人，我纯粹觉得他是普通且自信，我觉得太骄傲了，凭什么呀？
哎，我觉得你真的说得很对。
对啊，我觉得没有人不会是那么，就是就算是他可能不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人，不是一个那么有名的人，他只是一个生活当中的普通人，但是他的感知能力是在的，而且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在的。他虽然说不明白，但是他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你说你的粉丝为什么特别喜欢你，是因为你说了一些他们不敢说的话，做了一些他们不敢做的事情。但是你说这个东西是你本来就带给他们的吗？我觉得不见得。我觉得他脑海里面可能不是那么成熟，但是多多少少有这样的种子。然后有的人是可能已经成熟了，他觉得你是他们的互联网嘴替呀。 就是又不是你一个人想骂，就是如果我觉得说在互联网上任何一种人被骂，就是比如说被攻击啊，比如说男性也好，比如说获得某种特定的人也好，是因为大家都从这个事情上感到了不适感，就相当于我说了这个东西，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要装作不知道嘛，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他只是没有在互联网上一个发声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你不用为你说，就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对很多事情负责任，至少说我觉得在大的意识形态上，只有大的意识形态上的，但是大的意识形态上的东西也不该你负责，就你知道有些话只是大家不愿意讲而已。
确实是这样子。哇，我觉得你想的太痛苦了，小文讲的特别好。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我发现，就是能让我那样走出来的，还有个点，就是除了你说的之外，就是我发现你当你难受的时候，是因为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痛苦里面。可是当你跳出来之后，你发现你这个东西没有影响到任何人。比如说，我觉得说我经历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就难受死了。可是当我别的博主朋友告诉我他进了他的网暴的时候，我看一下他进的网，我就说啊，姐妹，你这个事情很小哎，就是。因为我的朋友跟我一样，其实咱们都很像啊。他也是在那种视频里面大概说了个这样的话，反正他就让男人去刮腋毛，然后他就被疯狂辱骂，就是他每次跑他帖子下面疯狂骂妈妈，各种妈妈，然后他就觉得他经历他的至暗时刻。可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啊，就好像一个事情啊，我觉得你说的挺搞笑的呀，我觉得你很幽默呀，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真的影响不到你，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去这样看待别人东西的时候，别人看我也是这样，就他也会觉得说啊，你不过也是讲了一句这样子的话，别人想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你讲出来了，然后是这些人他们觉得你的幽默不行，他们不认同你罢了，就是个很小的事情，就是我突然那一刻就瞬间明白，就是我瞬间发现，就是你的痛苦其实就是你把它。当你从自己跳出来的时候，当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是你甚至把自己放在宇宙里面的时候，这是件多小的事情啊！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哈勃望远镜还是韦伯望远镜，不是照到了很多星云吗？还照到了土星，很多很多星云。我当时就是把那些星云保存到手机里面，我就在看，我觉得说天哪，就是卓玛，就是你经历的事情是多小多小的事啊！就是你看一看这个宇宙。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事情，你都不要说，就是抽到这个，就是放在这个茫茫人群当中看了，咱们再把那个目光放在你放到这个宇宙的长河里面来看，你放到这个光年里面来看，这个东西算什么？就是那一瞬间，就是这个东西的，就是一下子就让我跳脱出来，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真的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就是你觉得你的天都塌了，可是那些骂你的人，他就花了2秒钟骂你，他照样去过他自己的人生，他照样去烦他生命里面该烦的事情了，他继续去骂剩下的3800个人了。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要拿那2秒钟觉得你自己快死了？就是我差不多最多是因为这个好起来的。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特别对。我觉得人一定要时不时的从自己生活的环境当中跳出来。就是像人为什么很多人想去旅游或者是什么，他就是想脱离他那个环境，就是在精神上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把注意力一直放在你生活的这一亩三分田里。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你如果比如说像如果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我很多同事他可能没有公司以外的朋友，他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工作在转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总是把小事搞得很夸张，讲话讲得也很夸张，然后一个小事被他描述的就是好像天要塌了一样，觉得说有那么重要吗？就是因为你一直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的环境越缩越小了之后，所有的小事都变得很显眼，都变得很起眼，就是非常的起眼。但是你跳出这个，你脱开这个，你到一个大环境里面去，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不起眼。就是外面的人不关心这个事情，就好像是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里，你觉得你这个领导不高兴，好像天都要塌了，你必须得讨好这个领导。你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上，你一看，他可能比很多一线的企业家还差远了。你没有这家公司，还有别家公司可以去，你何必这么在乎这么一份工作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跳出你本来的一个社交圈，就是你的社交圈一定要多元化，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嘛，就是你必须要让你的这个生活多元化，你才能够走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陷阱。就是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太久了，你根本就识别不出来那是陷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这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就是完全就是沉溺在这个里面了，就是你跳出来，你把这个东西换换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不仅是物理上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说，我靠，咱们这不爽了，咱们直接换一个城市啊，重新出发，咱们就是那种心有什么什么心身未动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就是得立马出发，但不是这样，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条件，而且也不是很有必要，对吧？咱们受一次伤，咱们就搬一次家，我感觉整个地球都不够咱们搬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刚刚小五说的，你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说。你的心态要学会出来，就是你不能把自己的心陷在这个环境里面。比如说，我经常有的时候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们讲一些事情啊，他说他这个 同事烦他，就是我在我看来很小的事，因为我觉得说你要跟你的同事过一辈子吗？就是也不是吧，你们两句就每天上班见几个小时，你完全，而且因为你有更多别的同事的表，而且你再往下看，你这个公司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企业里面算什么？你这个企业又在这整个大环境里面算什么？你这个大环境在这个宇宙里面算什么？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心放出来，真的没什么事情。就像很多朋友，如果不是听到这些播客的话，他都不会知道，就是我经历了这些，就哪怕他是我的粉丝，他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你不把你的痛苦说出来，没有人会觉得，没有人知道你经历的痛苦，甚至你把你的痛苦说出来之后，还会有很多人觉得就说这不算什么，对吧？就像我刚刚说了，那如果就是你欠债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么一比的话，我这种已经算很小的事情，至少我还能够物理上面隔绝，我只要一断网我就没有这种事情了。所以我觉得把这种东西转换出来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就还有就是因为我不是已经决定好就是要离开拉萨了吗？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物理隔绝掉，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除了我遭受到了一些网络上的暴力之外，你也知道我经历了一些就是在现实生活里不好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就还是一样东西，我觉得被人造谣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我觉得说我的这个一个那种我从小到大的根基，我的那种就是我对自己的相信，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好人，我觉得是我是个好女儿，我是个好孩子，这种东西被攻击然后被无端的造谣的时候，我觉得好烦呐、啊！就我觉得怎么烦死，你这些人没事干了吗？就是每天盯着人就造谣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就觉得说，你知道还听到那种很诧异的事情，就是有天我跟咱们的一个舅舅啊，咱们亲舅舅走到路上啊，然后过了两天被人造谣说我被一个什么，我被一个拉萨这边的一个高官大包养，就是咱们被大包养了。然后我说我怎么被包养，他们说看到你们俩就是一起那儿吃饭，我说哪是我的亲舅舅啊，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觉得很好笑，这种事情完全你想不到，因为我觉得很好笑，但这种事情很多，但就是这种种种事加起来的话，就是我就有点厌倦，我想说啊，就是我需要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更加的开心了，所以我要去另一个地方。那也是因为就是说啊，确实是因为我遇到了 Frank 对吧， Frank 就是那种给了你一个理由，就像 Lady Gaga 说的，就是什么 I got a million reasons to stay but I just need one to 不对 I have a million reasons to go but I just need one to stay。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种我有一万个可以留下来的理由，但是你只需要一句话我就愿意走啊。咱们这个有点矫情了啊，反正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把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跳出来之后，我就会轻松很多。因为我觉得物理上面的这种东西肯定是能影响你的，而且我觉得人所有人都有个共性，人性就这样，就是你慢慢的消失之后，所有人就会忘记你。你物理上面的消失，对吧？比如说你离开了这个地方，所有人会忘记你；或者是你在单位上你少发言，他们也会忘记你。比如说你就是沉寂一会儿，他们就会忘记你，因为每天他们都有好多的事情要烦啊，他们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八卦，他们又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造谣。
其实这个，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造谣啊，有的是或者这种闲言碎语，其实也并不一定他是真的想造谣，他只是跟这个人可能没话讲，他就是没话找话，你懂吧？我觉得好多时候，特别是公司里面的造谣都是这样来的，就两个人沉默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只好说一些八卦。所以第二个是我觉得当一个好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能认可你自己的时候，当然除非极端的反社会人格，其实你基本上是一个好人。如果就是你太在乎别人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好人的话，其实你反而更容易变成一个不太好的人。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我之前大家也觉得哎，好像不了解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那个什么，但是大家相处久了之后都觉得我人还不错。一开始会有误解，是因为他不了解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我觉得自己的标准是比别人的标准更重要的。因为你要定义一个好女，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给你自己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是好女孩，你要符合这一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太好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像你可能会有一个标准说 OK 这个人，比如说恋爱上的，如果这个人有女朋友了，我不能再跟她说话，不能再这么样。一旦我跟她说话，我可能就不是一个好女孩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人是很复杂的动物，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很复杂，大家可能在有一瞬间会意乱情迷，有一瞬间会错，然后有一瞬间大家会就是产生不可言状的情愫。就像你看过那个麦迪逊之桥吧？
没有。
那个麦迪逊之桥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名字来着，反正就是
哦，我知道了，
廊桥
遗梦。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也犯了这样的错，但是他最后你只要能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止住就可以了， 这个你没办法说那个老婆的好坏，你看你，他也想跟那个人私奔，你说他这个精神出轨，按理来说比肉体出轨还更严重吧？但我他们好像也肉体出轨了，对吧？我记得，
我忘了，好像出轨了吧？
对，
因为他只待了一天，对吧？他在他们家好像待了一天了。
对，然后他们好像什么干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干了。你说她就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了吗？她就变成一个恶女人了吗？就是我觉得她就是在讲一个人性的复杂，她最后觉得她还是应该对这个家庭负起责任，她还是应，就是我觉得人她只要有人性她都会犯错，并不能说她变好变坏了，而是说她最后可能选择了赎罪，选择了担起她这一份责任。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她很容易的去给别人下判定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首先这个下判定的人他一定不是一个什么好人。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东西就一个很关键点在，就是我们看东西不能太绝对，你不能通过这，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人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多面的东西，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复杂，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对，我都觉得不是说下定义，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至暗时刻，或者说会有特别痛苦特别难受的，我觉得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然后呢把自己的这种世界圈得太精准太小。第二个我就觉得就是可能没什么事儿干。因为第一个我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要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你一定要做一个好人或者说特别完美的人，就是我觉得人本来就是很多，其实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社会啊，我觉得对人的那种道德的要求有点太高了，我觉得已经高到我觉得稍微犯一点点错就会被强烈的谴责，但是我觉得那都是特别正常的人性，我觉得没有那么违反天理。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会有一些坏念头，比如说他想多赚钱，他想不努力就赚钱，你说这个是现在的人才有的念头吗？也不是，但他实际上没有去干这个事情，对吧？那我们还是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好人。可是我觉得现在人可能对自己的要求是说，好像有这个念头我就脏了，我就坏了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以这样的道德要求来要求别人的，而且这个人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感觉啊，就是犯了错是不可以被原谅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才会有那么压抑的时刻，就是我犯了错，我觉得我天都塌了。当然这个跟很多的这种形态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这个舆论环境好像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但是我觉得至少在个体身上，你自己身上你不能够这么要求自己。然后第二个我真的觉得就是没什么事儿做，就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心态的转变，心态要怎么转变，听起来好像简单，大家也觉得做起来很难，其实也不难，就是你要有能培养自己兴趣爱好的能力。比如说你读书，你要能够坚持读进去，哪怕你第一次只能读一分钟，然后你第二天就要求自己读两分钟就好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设一个特别难特别特别难实现的愿望和爱好，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找不到什么事情做，你就会变得没有任何爱好，没有任何爱好你就会越来越关注在自己的思维上面或者是自己的情绪上面。你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兴趣是一些很体力劳动的，比如说跳舞，就是我最后会累到我没有时间去想任何事情，我也没办法去想，因为你知道就跟你跑那种大学的时候跑那种千米跑的那种测试一样，我不相信你跑一千米的时候脑子里面能够去想别的痛苦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的肺都快炸了，就是你已经就是你真的这个真的物理隔绝，你应该懂那种感觉吧，就是你只想吐，你根本不想想什么爱不爱的。
我懂，就是这种身体上的那种感觉。
对啊，就那一瞬间你真的想的是去他妈的爱情不爱情，老娘现在他妈的只想呕吐，什么时候千米才能跑完。我觉得可能从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很痛苦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要去做一些让你更痛苦的事情，你比如说健身啊，或者去跑个一千米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比他妈的分手还要痛。
是的，我懂你的，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更，我觉得一个更加方便而且更加就是好操作的一个物理的隔绝，就是你真的其实我说到底就是转移注意力，对吧？因为当我们难受的那个时候，我还发现就是因为在我难受的时候，其实我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再配上那个月光啊，我自己在放着音乐，我真的觉得就是我就是这个 世界上最悲惨的女人啊，我就觉得说奥斯卡女主角就是我了，就是我觉得我好悲情，我好难过，我好委屈，就是我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常这样子的环境。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更是应该就是你走出去，对吧，你就像你说你去跑个1000米，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你才会发现你自己的这种东西有多么的微不足道。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那种独生子女，然后再加上我们看的各种东西，就是每个人都会向你强调你有多么的重要，你的想法有多么的重要，你的感受有多么重要，这没错。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跳出来，你也要听到另一种声音，你没那么重要，你的想法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同样的你就能意识到别人的想法也没那么重要。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关键的一点。
对，我觉得很多的那种就是你知道哲学它不是针对所有的事情普世的，或者说有些道理它其实只是在某一个领域的道理，并不是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适用的。真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之前你不是我们也听到过很多那种哲学的那种也不是那种名人警句的谣言吧，比如说天才就是什么99%的汗水加1%的努力，然后呢但是他后面不是也还有一些话的吗，只是够被选择性的省略而已。就是有些东西是要分情况的，就比如说做自己，你自己的想法很重要，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那是让你在做选择的时候用的，那这个自己没有那么重要，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那是在告诉你不要自恋要谦虚的时候用到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使用的场景的，你不要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一以贯之。如果你就是一定要贯穿在所有的事情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钻牛角尖嘛，就像你把关在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样。其实最容易 PUA 自己的人永远都是自己，不是别人。就我们往往都就是说你 PUA 我，就觉得别人在 PUA 我们，其实自己才是最容易 PUA 自己的。就是我见过很多人都是自己在 PUA 自己，就比如说我朋友嘛，他就一直说哎呀我真的接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做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你只要比如说你吃不了的菜，你只要尝试一口就可以了，哪有那么难？你不会用筷子吗？没长嘴巴吗？牙齿不会嚼，肌无力是不是？哪有那么复杂？是因为你一直在脑海里 PUA 自己，就是告诉自己哎呦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分手也好，恋爱也好，都这样子的。就比如说分手了，其实一直都是你自己在脑海里面告诉自己说哎呦他有多好，我有多舍不得他，我有多需要他。
我就是这样子。
是吗？你是这种啊？
对，我就是分手了一直告诉自己说我错过了世界上最好的男人的这种人。
我真的，我比如说我离开了一份工作，或者是跟别人绝交，我都只会想到那个人有多烂，那份工作有多差，我就会想说还好我走了，就我根本不会想他的好。哎，
这样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么好，因为我觉得我的那种思维确实让我痛苦了很久。因为我发现我在工作上也不是这样，就是我贼烦我的老板 PUA， 就每次我的老板跟我说你知道咱们公司条件很好，然后想暗示我说你找不到更好的时候，我就想推他脸上，我想说我最烦别人跟我说的就是你再也不会遇到更好的工作了，你再也不遇到更好的人了。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我身边有好多的女生跟我说啊，你一定要珍惜这个男生，他真的很好，就是言语之间是那种说就是啊，就是那种就是你已经就是这个是你能找到最好的。但是我当时里面就想说我觉得我也很好，我觉得我特别的好，我甚至觉得我比他还好，我觉得我可以遇到更好的。
就是我觉得深夜 emo 嘛，真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月光洒下来的时候，就是深夜 emo 大多数时刻都是伴随着深夜自我 PUA 的。就基本上你在晚上 emo 的时候，你基本上都在 PUA 你自己，就你在想说我跟他曾经有多么快乐，有多好，或者怎么样。或比如说像你遇到这种自然时刻，你可能在想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个好女孩，我不应该被误解，或者怎么样。你在不断的强化自己不能被误解，或者说这个人有多好的这种概念给自己，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被误解，你可以被误解的，误解了就误解了，那重要吗？
你说的太对了，你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刻烟吸肺，我立马就是纹在我的这个大胸上，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被误解，你可以被误解。哇操，我觉得你说太对了，被误解了又怎么样。
对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你比如说像我人生当中，你也知道我从小长到大人生当中面对最多的一个误解，就是别人老会问我到底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
对对对。
然后我一般很少跟别人解释这个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没有意义。就是第一个，这个事情 关你什么事儿？就是我反正没有喜欢上你，就是至少说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确认我不喜欢你，对吧？不然的话你不用问。如果我喜欢你的话，那你是个男的，你应该 suppose 知道我喜欢男的；你是个女的，你就知道我喜欢女的，对吧？那既然不是你，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这个答案，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干嘛呢？就是你也不会相信，比如说你已经觉得我是 gay 了，我告诉你我喜欢女生。你肯定不会相信吧？你要是觉得我喜欢女生，你也不会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说，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要干嘛呢？然后我也不知道要干嘛。而且我觉得解释这个事情很复杂，因为你就是没有一个爱的人。就是你现在，我心想说，哎呀，那我怎么回答？我说，哎，男的女的也好，现在有一个人让我能爱上他就行了。那这个问题答案也很荒谬，对吧？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所以没有办法，你一直会被人家误解，但是。而且这种误解是来源于一个单一的判断，就是你要么要喜欢男的，你要么要喜欢女的。你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情况是，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我觉得大家都
对，
有
而
这
且
样的
性
情
别也有
况。
更多。
对，因为我觉得在性取向这个事情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但是你其实回想到你的爱好上面，我问你，你的爱好是什么？有好多人都说不出来他爱好是什么，但至少问我的爱好是什么，我可以很明确的答复你。
小鹿啊。
对啊，但是没有人质疑爱好这个事情，但是你只要说到性取向，他说不可能，那你肯定是喜欢男的，那你肯定是喜欢女的，他有一个很干脆的答案。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处于这种被误解的情况当中，而且大家好像只要聊天，他就会问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特别不重要的问题。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我身边所有人都会问我，就是我就说，我后来就说，我说这东西重要吗？
对啊，我就是说。问了答了之后，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是要给我介绍相亲还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 OK，我接受自己被误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重要，就是你误解了之后，那我们就承认这个事情客观存在嘛，那之后怎么办嘞？我自己是觉得习惯了就好了，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没有必要给别人解释，因为越解释越复杂，他会跟你讨论一些你觉得很浪费时间的，就是比如说。爱这个事情，比如说性取向这个事情，当你没有爱的人的时候，你讨论这些东西都全都是徒劳无功的。就是你讨论完了之后，确认自己，比如说是异性恋，但是你不是还是单身吗？我真的有的时候特别不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我有个好朋友，他也是这样的嘛，就是他一直被人家问是不是铁 T，就是一个女生，就一起跳舞的一个女生嘛。然后我就想说，他们问完之后要干嘛呀？
对啊，是怎样？就是他信息，你要跟他找女朋友吗？对吧？
对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要是确定了他是铁 T，要是你觉得你真的很喜欢他，非他不可，我想你应该也不在乎那么多吧，你应该相信你自己的魅力的话，你就说今天老子就喜欢这女的，你要是喜欢男的，我就给你变成铁 T，你要是喜欢女的，我也给你掰直，就是你多少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你才这样坚定的决心才能够说明你真的想追这个人吧，不然的话，确定了这个事情之后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跟你说的那种网暴也是，就是你跟他解释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就是想骂你而已。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发现这个事情，我之前就是觉得也是遭遇到了一些很大的误解，然后我给人解释，认真解释了，最后我发现他根本不是要我的解释，他到最后他是要欺负你，因为你跟他解释之后，他会说你为什么在这个解释之前你没有说您好。我举个例子啊，然后你说了您好之后，他会说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语气有点不对，你为什么要穿这样子的衣服，你是不是故意穿这样子的衣服，你要来暗示我什么什么，其实你根本没有那么，我后来就发现其实他要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道歉，他就是想要欺负你，他就是要找你的茬，你再怎么他都是找你的茬，而且你给了他一点点回应之后，他会尝到甜头，他会发现哎，这个人是可以欺负的，这个人是那种，因为他今天可能骂了10个人，10个人都没屌他。可是，哎，他骂到你这儿了，你屌他了，他会想说，哎，这个人是会屌的，这个人是会看消息的，这个人是那种，用那个坦白来说更加脆弱的，能够攻击到，那他就会来攻击你的。我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
对啊，就是你说了之后，他就能够从你的语言当中找出更多的漏洞，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哦，还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语言这个东西本身就充满漏洞的，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就是人的一个。就是这个也是有很多社会学家做过实验的嘛，就是人的语言表达在他所有的表达里面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具体他那个比例我也忘了是多少了，但是非常非常的小。 它其实还包括你的表情、你的语气、你的肢体，才会形成一个100%的表达。语言可能我觉得就占5%到10%，相当于这个语言的漏洞是非常多的。你只要想从我语言里面找毛病，那你永远都能找到毛病。所以我觉得，企图用语言来解释某些事情，本来就自己就不应该奢望可以解释清楚。就像我说的爱是行动一样，就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个人他嘴上说的他有多在乎我，多喜欢我。我要的是行动，我要的是你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让我感觉到了你是在乎我的， OK， 那我认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嘴上这么说的话，我很难相信。
嗯，其实还是一体的，咱们这个小五的这个所有的观念其实都是融合贯通啊，就是说会贯加在一起，那还是四个大字，不是你的韩王，是爱是行动。
我觉得爱是行动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就像你，我觉得你能够去北京，其实也我觉得多少也有爱吧，也是行动吧。
对，我操，肯定啊，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只要这个人有行动，他就应该被很真诚的对待嘛。比如说你说你视频也做了，你还要怎么样呢？你还要怎么跟他道歉？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不用在乎这种事情，因为该做到的动作都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也是，就是你解释一遍就可以了。有的人他就是不会相信你说的话的，就是你解释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解释，他已经有结论了，他只想证明他心里的结论而已。有的人他在说话或者是求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罪推论了，他找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为了证明你有罪，他并不是一个无罪推论。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我发现其实你发现你到头来其实就是那种你不是在解释，你发现没？就是因为你发现没，其实我的那种出发点我都是在解释，我就说啊，其实我怎么怎么着，但是你的点是你一直在破题，就是你觉得说第一是没有必要解释，第二就是就算你不喜欢我又能怎么样，就是完全就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因为咱们就觉得说
被讨厌也好吧，反正大家都轻松，你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就是我是常常会感觉到人相处是很累的那种人，就是我觉得跟别人相处或者跟别人说话是非常累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我宁愿他讨厌我，就是他讨厌我至少不会跟我讲话，我觉得很轻松。
我懂你的意思。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急切的要跟别人去解释这个事情，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别人有点误解，对我有点误解反而会帮助我们的相处。比如说他觉得我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我不会去展现我的 nice，我可能会更展现我脾气差的那一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他不招惹我也很好。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要靠人的评价体系或者是说关系体系来维护的，就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很本质的事情，就是人虽然是群居动物，他是需要社交网络的，他也是需要就是你在一个评价体系当中获得认可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比如说人更本质的事情，就是你会好奇一些人类本源的东西，比如说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这个就是人类一直以来的哲学问题嘛。如果它不是人一直在思考的东西，不会有这样的哲学问题嘛。就是其实你面对外界环境很混乱的时候，你其实内心更在思考这样的东西，这个就跟你的自我评价体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如果你无法形成一个对自己的评价体系的话，那你永远就只能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面，所以你永远也找不到就是呢找不到那个存在感或者是依赖感，你就会永远的怀疑自己。然后那种态度的话，别人的态度对你来说也很重要，不然的话你无法证明自己存在过嘛。
嗯，是的是的是的，完全就是说跳在一个咱们五哥就是站在一个 next level 啊看这个东西。而且我发现人生会这样，当你就是我自己最总结出来啊，就是当我觉得我自己很倒霉的时候，当我把我的这些注意力给到这些所谓的痛苦的时候，我发现你会更加的倒霉。就是这个东西就很悬，就是可是当你就是你不去想这种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没什么事情，就是其实就这样子，就是你的眼睛就是看着那些痛苦的时候，你会发现痛苦更多。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当我们家要装修的那段时间，我很想要找到好看的椅子，我就发现我去哪里我都能看到椅子，就是而且我一直在观察所有人的椅子。
就是你注意力在一个事情，就跟你背单词一样，你最近背了一个单词，你就会发现你经常看见这个单词。
是是，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所以就是痛苦是这样子，就是当你就是沉迷于沉浸于自己的痛苦，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有点把自己当成那种故事里面的主角了，有的时候你这种痛苦这种眼泪反而让你自己很沉醉啊。我反正会这样，我就是那种吸引上身了，我自己在自家里面都演起来了，就是我觉得我好痛苦啊，然后我还在想自己的各种什么获奖感言怎么怎么，可是当你在这个的时候，就是你要非常的警惕，因为你一旦就是沉溺于这样的时候，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你的目光所及就是全是痛苦，全是误解，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个人也误解我，那个人也误解我，怎么怎么。可是你平时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你没在意，你根本就没 pay attention。 说实话，
对，我觉得人首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你要定义好你自己以后人生的游戏规则。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我很强调这个东西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害怕我过分的目光放在自己的这些痛苦上面，而忽略了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呢，而忽略了自己的原则。对，不是，应该是原则，或者说我本人的一些就是因为人很微妙，就是你既不能把关注放在自己身上太多，你又不能不放在自己身上，就是你这个标准或者评价体系要依照自己的这个个性来，要依照自己的态度来，但是呢你又不能一直盯着自己看，所以说你很难给别人说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界限在那里。但其实我觉得这在我的心里是一个两个层面的事情，比如说我定标准可能是看自己，是看到自己内心的想法，是为了自洽，但是呢平常我又不会太注重自己的这种我的标准，或者是我自己发展的怎么样，就是不会特别的自恋那种。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很难讲。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通过别人的反馈然后来知道你自己的这个标准自不自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呢你又不能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一段，这段太复杂了，就是这个段我可能需要思考的很清楚我才知道怎么说。但是反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我自己的逻辑来制定我人生的游戏规则，但是呢我并不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而是把我这一套制定的规则又放到社会上来看，我自己的这套规则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运行得下去。如果运行得下去，说明我这套规则没有错，说明我的这一套规则也是自洽的。同时呢我又不会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因为我是拿我的这套规则来适应社会的，因为你不可能真空的活在这个社会上。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痛苦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不接受社会的规则，有的时候就是
我还以为我痛苦就是因为我接受了社会的规则。
不是，你很反抗，就是你的比如说你的你是有一套自己的规则的，这个你已经制定好了，但是比如说你不接受男人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你不接受普通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接受比如说社会它就是有很多问题，很多不好，很多你觉得不公不仁不义的地方，这种东西你很难接受，所以你会痛苦，你会特别的愤怒。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看来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很多痛苦跟愤怒是必要的。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就是我知道有可能这个社会的规则就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规则就是那种，你看它忽略掉了很多的弱势群体，就是这个是世界的规则，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就是我会对此就是感到愤怒，然后我会对此感到痛苦，就是这个我是觉得 OK 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性格。因为就像很多人会说啊，他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我就觉得说我要永远愤怒。但是我很同意那种，对对对，但是我很同意一点，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我没有接受那个规则，就是男的就是这样子，对吧？他们就是这样子，而且他们不能接受你去说他们，所以这样会导致我的痛苦，才会导致我的难受。如果我一开始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他这不就是他们的正常反应吗？对吧？那我就不会这样了。
对，所以我觉得人的这个叫什么命运是一致的，而且是很明显的，你就是必然会痛苦。就是我觉得你不仅会经历这一个至暗时刻，你还会经历下一个下下一个至暗时刻。
对，我觉得是。而且我就觉得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我会这一次会比上一次就是走出来更快，这个是好的。而且每一次我其实都能够学到东西，就这种东西听起来我觉得也挺鸡汤，就是人为什么要从痛苦里面学到东西呢？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在一些所谓的痛苦里面你就直接过了，你把它忘掉了，你就靠时间当然可以，但是你也可以就学到一些东西。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是我发现了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小五就是刚刚你说出来，就是第一我不需要你的理解，第二就是我不需要回应你， 因为他有可能他一开始他的目的就他就是要激怒你，他就想要激怒你，然后他就想要你来回应他。就其实反正这两个就是我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那种人攻击你的人，或者是那种生命里面故意就挑你刺的人，他就是想要引起你的注意，他不过就是一个 attention whore attention bitch attention dick 罢了。但是你只要不满足他这一点，他就没有办法了，你就破题了。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人也不要被太苛责自己，比如说你就是分手了会在乎，会痛苦，或者你被骂了就是会难过，就是会伤心。每个人体质是不同的，个性也是不同的，你没办法像我这样，你不用强行要追求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也可以拥抱自己的痛苦，你也可以跟自己的痛苦和解。
是的，
你就提前注意。
是的，我觉得
对，是的，我觉得小主说的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拿我自己来说，我就是那种啊，对吧，我会感觉到痛苦的人，但正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很敏感，正就是因为我敏感，我才能就是跟更多的人共情，就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点。就像小五，他就是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在乎，他正是因为不在乎，他也就可以收获更多的快乐，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自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保护机制，就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说就是你现在应对痛苦的方式其实有可能就是最适合你的。
嗯，对，就是我也感觉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人他过于的强求那种改变，或者他过于的想不再进入那样的状态，其实那个也很痛苦。因为有的人他并不是那个样子的，他并没有办法做到那个样子。就是如果你说你非要那么做，或者说你非要强迫自己，你这个痛苦会更长。我觉得你何不就是说，我接受我自己，我就是分了手会难过，我就是会被人家伤害。那你下次可能谈恋爱你就注意一点，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人，至少不要伤害你那么久，不要那么是一个那么糟糕的人，不仅伤害你的心，还骗走了你的钱，就是稍微止损一下。就你知道你特别脆弱的话，或者比如说像你知道你自己以后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就是提前，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要挨骂了，就提前把手机给关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反正听到这里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听到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听到这一句，但是我真的就是可以就是向你保证，就是 it's gonna be alright， 就是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然后你所担心的那些事情真的就会过去。然后这个就是本期音频的内容啦，然后就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觉得今天这一期小五就是那一种非常的像一个很那种慈善的一个友人啊，就是一改他平时那种刁钻恶毒的模样啊，就是变成了一个咱们的互联网大哥，咱们就是更能够看到就是说人的这种多面性，我觉得就是非常好。我真的就是今天的话，就今天这一期的话，我觉得我也是会一个反复聆听的大动作，就是非常感谢就是说你能够跟我讲这些，然后跟大家讲这些，然后对，谢谢大家，祝大家心情好，
好，拜拜。